快乐的，而且在我们过去越多的时间，我们同心来侍奉。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大家一下，有多少人曾经到过耶路撒冷？我知道 Julia 也到过，我们中间大概好像还没有其他人有到过啊。不过借着过去那个我们有人上过那个让世界都知道啊，还有一些新生命学院的课程，有多少人有听过死海这个地方的？举一下手。好，所以有一些人听到，虽然大部分人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以色列啊，但是有听过死海这个地方。那我想请问，这是一个地图，死海它其实大家看到它其实是一个湖嘛，啊，它其实是一个湖。那为什么它被称为死海？大家知道原因吗？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啊，所以死就是什么？死就表示没有生命。那它被称为死海，当然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这个约旦河的水这样流到这个死海的时候，因为死海它其实是这个全世界最低的湖啊，所以水是往高还是低流？水往低流，所以当水流到最低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往下流，因为没有再低的地方啊。所以这些水呢，进去以后怎么样，就不会再出来，进去就不会再出来啊。所以它，那这个死海它也很特别，它其实一年四季，如果有去过的话，它都是风平浪静啊，风平浪静，静如死水，静如死水，所以这也是它被称为死海的原因之一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海里面它的盐分特别高。那因为它高度的盐分以后，所以它其实整个海水里面它是没有，不要说鱼虾没有，连那个基本的微生物都非常的稀少，所以它是就是刚刚有人说它是没有生命，所谓死海就是没有生命的海，它其实旁边也光秃秃的，很多地方都寸草不生。那也鼓励大家，希望我跟师母也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去圣地啊，有机会去走一下这个耶稣的脚踪。那如果可是另外一个湖就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如果我们沿着约旦河继续往北走的话啊，就来到另外一个也算是稍微小一点，不过也算是当地很大的一个湖啊，叫做什么？叫做加利利海，或者叫做格尼萨勒湖啊，这是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跟死海很不一样，因为它其实在这个海面湖面上，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这个湖常常会突然会起风暴啊。所以呢，这个常常渔夫会面临风暴的情形。可是这个湖它的渔产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生气盎然，那也有很多人在旁边。其实主耶稣，你们猜他有多少的门徒就在这里打鱼啊？啊，圣经至少记载了有四个门徒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打鱼。所以其实在这个湖旁边有个城叫做加百农，这个加百农城其实就是耶稣当时宣教的时候，就是他主要的在居住的地方，就是在加百农啊。所以呢，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就想请问大家，大家认为我们的教会，应该像死海一样，只有每个礼拜天主日的聚会，还是应该像加利利海一样？
加利利海，
应该像加利利海一样，就是除了主日聚会，我们还有中间聚会，我们要走出教会的四面墙壁，对不对？把福音带进我们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好，那大家请大家跟我一起讲说，我不是死海，我是加利利海。我们一起来讲，
我不是死海，我是加利利海。
好，加利利海。那我特别感恩，就是在上个主日啊，我们主日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公园里面，我们有一个聚餐。那据概略的估计，那一天大概大人小孩，我们其实有超过160人，有超过160人啊。那最让我兴奋的是看到很多的新面孔。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新面孔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其实很不容易，教会的活动居然会有非教会的会友来参加哦，这是很感恩啊。所以呢，真的是很感恩啊。那在这里我也特别谢谢那一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侍。为我们采购预备了很多丰盛的食物啊，丰盛的食物，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愉快的时间。那我们下一次也跟大家预报一下，我们今年我们至少还有一次，可能会超过一次，我们还至少还会有一次 是也会在公园里面聚餐。你们希望是什么时候？我们上次是用 Memorial Weekend 长周末，所以我们下一次很自然，我们也会选下次长周末是在 Labor Day 的 Weekend， Labor Day 的 Weekend， 所以九月一号的主日，我们会利用劳动节的长周末，在主日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暂停我们新生命学院学习，大家还会我们再一次去到这个公园里面，当然这一次希望没有小孩会走丢。我们会特别注意一下这一次的场地的选择，然后希望大家也努力的去邀请我们社区的朋友啊，因为我想我们华人啊，大家能够在一起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大家一起来享受啊这个美好的时光。那在过去，我们有连续四个主日，为什么要连续四次？因为怕大家不记得，只讲一次大家会不记。我们都讲什么跟什么有关的信息啊？跟主日敬拜有关的信息，都跟主日敬拜有关的信息。所以我们是从什么来？我们来讲，我们第一堂是什么？
为主迎接新朋友，
我们去欢迎新朋友。然后呢，第二个呢，你也在敬拜吧。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是不是都跟敬拜团在一起啊？然后呢，再来呢，如何聆听主日讲道？然后呢，崇拜的心灵预备。啊，今天我们要用同心喜乐侍奉主来结束这一系列的信息。我要很快请问大家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人不是很多，跟在大教会主我们人数算是非常少，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每个主日有多少人在侍奉？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当然除了我们的敬拜团队都在这边这一排，那外面还有招待，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其实还有每个为了预备主日敬拜还有很多是大家现在看不到，比如说每个人手上是不是都有周报？周报怎么出来的？是有弟兄做的，是有弟兄在帮忙做，所以他们都把人数统计起来，帮教会统计起来，然后把这个周报的初稿做完，然后我只是把它编辑整理一下，印出来了，所以是有人在服侍。然后呢，今天圣餐怎么样？也是有人预备，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没看到的是，还有一批弟兄姐妹在哪里？在隔壁，在服侍，在教导我们的儿童，让父母们可以在那边安心的敬拜。然后呢，还有呢，在同一时间还有呢，我们在楼下的体育馆，我们还有什么英文堂的敬拜，然后这边主日聚会结束之后还有什么？还有新生命学院的学习。其实如果大家想想看，光一个预备一个主日的话，我们大概有超过20位的弟兄姐妹，其实呢每个礼拜都在摆上。那如果再加上小组里面的服侍的话，我相信每个星期我们可能有超过一半的弟兄姐妹都在服侍。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神呢当然要赐福给我们，但是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的心意，然后怎么样能够呢来怎么样来治理跟管理这个世界啊。所以其实圣经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不要虚度我们的人生，我们应该要爱惜光阴，要把握机会多做主工啊。那感谢神啊，在这里建立教会，让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同心侍奉他，来敬拜他，来赞美他，让我们可以一起享受神的同在。那在我们查考今天的经文之前呢，当然我们很快也要思想一下侍奉是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叫做侍奉，侍奉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我想一般人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有两个可能的信息。一个是认为说教会的侍奉，很多人在，我不知道你们过去的教会，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从不同的教会来到我们中间，在你过去看到的教会侍奉大部分都是谁的责任？那是牧师传道的责任。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错误。那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侍奉，而且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表达他们愿意侍奉的心志啊。那另外第二种错误呢，就是我们要比较注意的，大家都常常把这个侍奉这两个字呢当作跟就是工作，就是做工，就是做事情，是不是这样？侍奉当然是做事情，要不然干什么，对不对？做事情。所以呢， 我们常常认为说教会的侍奉跟一般的做事是一样，那你们认为一样不一样？其实啊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常常说，哎呀，看到别人，尤其是在小组里面，他大家都轮过了，那该我不好意思就做，对不对？其实做的时候怎么样，都是什么心不甘情不愿，甚至于哎呀敷衍了事，把它做完就好。哦，这也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错误。那还有另外一种极端，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说，有人就是认为说，我极力想要做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侍奉，结果怎么样？越多的侍奉怎么样？他的负担跟压力就越大，啊、哦，越大。啊，其实圣经两种都告诉我们，这两种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如何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侍奉不成为我们的压力或负担？那什么又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的那种真正讨神喜悦的侍奉呢？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侍奉这个字啊，在我们一般人常用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出现了大概有260次、哦、所以侍奉重不重要？其实侍奉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侍奉特别它是从旧约就开始，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而言的话，当时最重要的侍奉就是什么？就是去献祭，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那献祭其实他们是他们敬拜神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什么？宰杀牲畜，求神用牲畜，用我们牲畜所流的血来赦免我们平常所犯的罪，请求神的赦。那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我们现在需不需要献祭了？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献祭，因为主耶稣已经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经常用献祭来比喻我们的侍奉啊。那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这个以神的慈悲，在原文里面，它更合宜的翻译是因为神的慈悲，因为神的慈悲。保罗先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怜悯恩慈，让我们呢，所以他劝告我们，劝导我们要什么？要来侍奉神。可是我们侍奉神是什么？他这个身体表示什么意思？身体包括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为，我们内在的心思想，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甚至包括什么？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时间啊，我们的恩赐，我们服侍的能力哦，都要怎么样？要献在神的祭坛上，当作活祭。我们不用再被杀了啊，可是呢，我们要用这个比喻，要我们一起要全然的献给神，把我们的全人献给神。然后呢，他说，你们如此侍奉啊，侍奉，所以呢，就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代名词。所以这两个字是敬拜跟侍奉是可以互用在圣经里面的，是理所当然。所以这是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侍奉其实是把我们全人献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问大家一下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服侍人还是在服侍神？这里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服侍对象一定是神，我们一定是神。那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认真摆上呢，还是应付了事呢？如果你服侍神的话，你就知道一定要认真的摆上啊。那我们服侍神的动机啊，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
讨神的喜欢
啊。所以真的恳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侍奉我们的主。那如果按照我们教会，如果大家打开周报第一面，你们都会看到最下面第一面的最下面就有什么345读经计划。我们鼓励大家，教会挑战大家，能够在今年能够把新约圣经读完一遍啊。那我们这个叫做345计划啊。那在上周我们读的是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那特别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 他说什么？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铁准做的，不是铁人做的。因为基督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列为上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
主基督。
好，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啊，他说无论做什么事，这什么意思？所以他把侍奉的范围扩张。不只是在教会的侍奉，是不是？大家看到没有？保罗把我们侍奉的范围扩张到什么？超越教会，包括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做家事，我们在公司上班啊，或者自己有生意，这些呢都包括在里，都是要用同样的心态。我们都是为谁做？为主做，为主做啊！所以呢，这个呢。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就会从主那里得到我们该得的奖赏。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我们得不到人的认同和奖赏。但是当我们这样认真摆上为主而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奖赏是从谁而来？我们从神来到我们是一个永恒的奖赏，而不是暂时的啊。所以在我们当初也讲到说，在我们读圣经或者聆听主日正道的时候，如果我们让圣经的教导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的话，啊，只停留在我们头脑的话，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成死海，啊，所以记得我们要把它留到我们的心里，再从心里呢转化成为我们的行为，那这样我们才成为什么？加利利海啊，我们才能成为加利利海啊。因为其实，在雅各书也教导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怎么样？是死的，哦，是死的。那今天呢，我想要让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也鼓励大家，不管当然我们大部分我们的经文都会打在投影片上啊，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带自己的圣经。我们今天会从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一起来思想啊，一些侍奉的一些榜样跟例子，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那首先。我们会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的5到8节，好，我们会一起来念5到8节，好，如果你翻到你的圣经，你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你们
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心为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我们先停在第8条。当然，有一些翻译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很容易了解啊，因为这是翻译的圣经，所以呢，其实我也鼓励大家也可以参照一些不同的版本，对这些我们现在不常用的词，可以有更多的了解。那首先他说，这边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完全的神，所以他当然本来就有神的样子，所以他这边只是强调耶稣本来就是一个，耶稣是完全的神，他特别强调这里。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这个字我们就不常用，他这边强夺就是说坚持紧紧的抓住的意思，他不会仅仅发出我是神，所以我就要永远做神。他并没有这样强坚持自己是神，他没有坚持或者仅仅发出，所以说在英文叫做 grasp 啊，就是抓住紧抓啊，他不是这样，他反倒呢虚己，就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呢，神是至高全能的神，他成为什么？最卑微，一个尊贵至高的神。他取了奴仆，取了卑微奴仆的形象，然后呢成为人的样子，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请问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耶稣完美侍奉的榜样。那其实耶稣他完美侍奉榜样呢，也可以教导我们一个侍奉里面至少有应该要有的品格啊。第一个，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以什么？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边跟第5节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第二个呢，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舍己。 我们说他不去强夺，就是他不去坚持自己是神的定位，他斩到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啊，所以他不求自己的什么权利，他当然他可以永远成为他本来就是什么，他不需要成为人的样式，他放弃他自己的权利跟益处，然后成为人的样式，然后第三呢，他取了卑微奴仆的形象。你知道奴仆是干嘛？奴仆有没有可以有能不能有自己的意识？奴仆是听谁的？听主人的。他完全顺从父神啊，存心顺服，就专心的来顺服，而且专心的来顺服。然后呢，最后呢是牺牲，为了拯救我们怎么样？他为我们，为了赎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以无罪的代替有罪。那为了简单一点，我用四个 S 的英文啊，一个是 Set Mind， 就是同心，然后呢，舍己是 Selflessness， 然后呢 ，Submissiveness， 然后呢 ，Sacrifice， 来代表四个 S 可以来代表耶稣侍奉的品格。那你们看到这个以后，你们会说什么？耶稣是神吗？他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做得到吗？我们直觉的反应就是我们一定做不到，是不是？有没有人认为你可以做到？啊，你们也这么谦卑啊！啊，其实这个东西，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很快又给我们呢第二个这个侍奉的榜样哈。那如果我们继续看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的19到23节哈，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个人叫做提摩太啊，提摩太。那提摩太呢是保罗他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遇见的提摩太。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的话，提摩太他其实备受弟兄们的称赞啊，他备受弟兄们的称赞，所以提摩太他自己本身很可能是当地教会的领袖。但是提摩太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居然愿意跟随保罗，开始呢离开自己的家乡，跟保罗呢四处宣教，到处去建立教会啊，到处去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提摩太他这种真正的谦卑，让他怎么样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然后呢去接受神对他有一个更大的呼召，不只对 local church， 他要对整个要跟随保罗到四处去建立神的教会。那其实保罗当时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自己是在罗马的监狱写的啊，所以他自己没有行动的自由，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会写这个书信给腓立比教会，表示他非常想念那边的弟兄啊，所以他很希望提摩太可以代表他去到回到那个腓立比教会去兼顾那边的信徒啊，兼顾那边的信徒。所以保罗当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他提到提摩太，他就说因为别人没有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所以保罗他自己他当然是不求自己的利益，他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说只有谁跟他同心啊，他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一个那种修辞学，当时的修辞学。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一直说指明说其实只有提摩太跟他同心，只有提摩太跟他同心。然后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那只有谁跟谁求耶稣基督的事啊，也就提摩太跟他一样寻求基督耶稣的事。那呢提摩太他用行为来证明他跟保罗一样，他希望福音与保罗呢同心同劳。而且保罗怎么样，他在这个提摩太他看保罗如同什么父亲一样，他对保罗是什么完全的顺服，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完全听从保罗的意见，以保罗的意思为意思，因为保罗是特别被神呼召成为使徒，他愿意跟随他接受他的命令啊。所以呢在保罗他这边说我一看见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当他的在那边接受审判有个结果的时候呢，他就盼望提摩太赶快赶到腓立比教会去。所以腓立比教会他有没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提摩太有没有自己的时间表，提摩太完全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表， 他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保罗的意思，让这些事情成为他自己的时间表。所以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提摩太很清楚，他有跟保罗同心，他们一起侍奉啊，他们大同心。然后呢，他有没有舍己？他放弃他在家乡那个教会当地教会领袖的事情，对不对？来跟随保罗，啊，听从保罗。他不求自己的事，只求基督耶稣。他只求他不他舍弃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呢，他怎么样？他愿意什么顺服？他待保罗如同父亲，他待保罗如同父亲啊。然后呢，当时间到的时候，他就愿意牺牲自己所有的 schedule 去到腓立比教会。那可是我们就在想啊，保罗离世的时候，提摩太什么人啊？提摩太在圣经里面讲，保罗说这是我在信主里面的真儿子，哇，这是属于一个什么超级圣徒？那这下我们说，哎，他当然可以做得到，我又做不到，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保罗呢，他其实又给我们的第三个例子，啊，第三个例子，啊，就是在25节到28节，那给我们第三个例子怎么样？他说他打发以巴弗提这个人，其实这个人的名字只在腓立比书出现过，只在腓立比出现过。然后呢，他说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作的。你看腓立比书的读的话，他经常都一同相同啊，一样，他都是用这个词不停的重复出现，所以他显然与保罗什么同性，他显然与保罗同性，是里面所差遣的。他表示说他原来也在腓立比，他原来也在腓立比教会，可是当教会需要差遣他去看顾那个在监狱里的保罗的时候，怎么样？他马上舍下自己，放下自己的一切，离乡背井，千里迢迢去到罗马去照顾保罗，然后呢，供给我所需用，所以他在那边服侍保罗，敬重传道人。然后呢，可是不幸的是，他在服侍的过程中怎么样？他病，几乎要死。所以他这种服侍，我们看到他是全然的牺牲跟摆上，所以我们看到。那我们就会因为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只在腓立比书有出现，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以巴弗提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弟兄。你们是不是都是普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是超级圣徒的？超级圣徒你已经跟这个提摩太一样，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已经越来越像主耶稣，那你就跟第一个例子一样。那最起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谁？像以巴弗提一样啊，看到他跟保罗同心，他愿意舍己接受教会的差派，然后去照顾保罗，甚至于到了一个牺牲性命的地步，甚至到了一个牺牲性命的地步。所以在看到这个以巴弗提的例子的时候，就让我回想啊，因为我自己是2007年回到休斯顿，在西区教会的服侍。那其实北区这边在2009年的年底，我们就已经提出什么池塘北这什么扩展帐篷池塘北区的意向。当然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祷告的方向是求神啊，你差遣更有恩赐更有能力的牧者。因为对我来讲，我们才刚刚进入服事啊，自己灵命短浅啊，恩赐也不足，所以我们求神差派其他的牧者。那我自己就留在西区教会跟其他牧者配搭侍奉就好，因为来开拓教会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我自己又没有保罗也没有提摩太的恩赐。可是两年过去了，神都没有垂听我的祷告，都没有差派其他合适的牧者，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让我跟师母不得不谦卑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看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忠心的摆上，然后我们也看到神不断带领更多人来到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加入这个侍奉团队，所以我们就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的这三个榜样，特别是以巴弗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但是他的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呢，他愿意舍己，他愿意顺，他愿意牺牲，真的是我们以后服侍的好榜样。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教会的合一永远都是教会最大的挑战，永远都是大教会最大的挑战。其实你们猜猜看，腓立比教会其实它是一个最讨保罗喜悦，因为他们从 教会建立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其实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已经经过超过十二年的时间。这十二年的时间里面，腓立比教会开始这样得到保罗的称赞，但是腓立比教会也没有问题。如果你们看的话，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哦，腓立比教会这样同心传扬福音的教会，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还可以有不同哎，你看他们有出于什么嫉妒纷争，甚至于结党。什么叫结党？就是搞小圈圈，搞小圈圈。那我们教会有个小圈圈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常要警惕，我们不要搞小圈圈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教会有几个小组，我们有八个小组啊，我们有八个小组。那小组的目的是干嘛？不是要大家搞小圈圈，绝对不是要大家搞小圈圈啊。因为小组的目的呢，其实是要把基督的福音带进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带进社区，而不是停留在教会的四面墙壁里面。而且呢，每一个小组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小组跟小组之间千万不要去互相的比较，千万不要互相的比较，甚至于是批评。很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要彼此配搭来侍奉，一起同心的来侍奉。因为我们侍奉的是谁啊？我们侍奉的不是小组长，也不是教会的牧师，是谁？是主耶稣。我们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就像我们上个主日公园的聚餐一样，其实每个小组都在参与。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始的一到四节啊，一到四节，对于特别是我们有小组的这些教会是特别重要。让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里让我们很这个惊讶的是说，保罗他说他的喜乐是什么？他的喜乐并不是他自己可以从监狱中得到释放，他的喜乐是教会的合一，他的喜乐是教会里面大家的同心的侍奉啊，同心的侍奉。所以这真的是很不一样。那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同心呢？大家想想看，你家里有没有能不能同心啊？我记得有人勇敢的举手，我们家是同心的。我再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认为你家是同心的？好，感谢，还是感谢，非常好，非常好。可是这里告诉我们的同心，你们的同心是什么？我听他的。这个不是教会，这个不是保罗说的同心啊，这个不是保罗的。我再提醒一下，那不是我什么都听他的。反正出了事情他负责，这个不叫同心，这个是推卸什么责任。神给夫妻，我们夫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责任，我们应该要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推卸我们的责任啊。那个不是圣经讲的同心啊，所以圣经讲的同心是在基督里面的同心啊。所以呢，都在他很重要的说，一定要在基督里彼此的劝诫，彼此的劝诫和勉励。劝诫重不重要？对方犯错，我们是不是要去提醒他、纠正他？啊，可是当然要小心。我们是圣经大家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只说诚实话，没有爱心，那个叫什么？啊，批评、指责，啊，就变成批评、指责啊。所以他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劝诫跟勉励，所以勉励是一个很重要啊。然后这彼此用爱心互相的安慰啊。那圣灵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让我们可以透明敞开彼此的沟通。透明敞开重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小组，我们人不多，我们都可以透明敞开分享彼此的挣扎跟软弱，彼此的挣扎跟软弱。那我们教会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4月8号，
是去年复活节，就是去年的4月8号，所以我们已经成立1年2个多月。那在我们当中感谢神，有很多弟兄姐妹侍奉。那我想你们老师的回答，在你们侍奉当中有没有挣扎、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有没有人说没有的？牧师第一个举手说我有。我也很多挣扎，我也很多软弱的时候。那现在我想请那个诸位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给他一个麦克风，麦克风在上面，跟他分享一下他在过去一年，他是我们领导团队的主席，是我们现教会现任，那他来分享一下他在过去一年服事的心历路程。
弟兄姐妹好，
好，
我要开始，先那个讲一下当时一年前我们是怎么很激动，然后在这个北区要成立教会。今天早上我们去西区正好庆祝22年，我回到那儿一年多来第一次回去，觉得很看到很多熟面孔，也看到很多新面孔，觉得好像回家一样，所以很激动，就想起那个。我们在职堂之前的一个礼拜主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站在那个台上，站在台上那个被差遣在北区要建立教会。当时我只是想在西区所受的培训啊、学习啊这些都可以来到都还来北京大大的用一场很激动。那然后下一个复活节我们就成立了教会，也轰轰烈烈。我自己是同工之一，也是忙忙碌碌的就跟弟兄姊妹一样侍奉。几个月以后就开始疲乏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有这个经历，就是这个激情过了以后就开始慢慢的觉得都是 routine， 都是一样的。那我爱君，我太太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她也有跟我分享说那个她的事情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每次花很多时间练因为她也不是学专业弹琴的，要花十几二十小时每个礼拜，到礼拜天来弹诗琴的时候呢就怕出错，所以也不是很享受这样的侍奉也不能好像融入这个敬拜的这个气氛，所以也好像有一些抱怨，甚至我们有在谈，提出我们以前有考虑过要搬到东岸去，因为我哥哥住在东岸。其实这个在之前几年前我们就有考虑过，因为我母亲也住在Woodlands， 我们不住在一起，他有他们的房子，但是我母亲来美国20几年，我们都是住在附近。那我父亲4年前过世以后他也年纪大了，就很少能去我的哥哥我姐姐的家，所以也想家人住得近一点，我们又一直考虑要搬到我哥哥的附近去东岸，所以现在这个机会好像正是时候教会也开始了，那个也许我们也侍奉够了，是不是该搬家了？好，那个今年年初我哥哥他们一家来看望我母亲，来看我，就正好提到在东岸已经给我妈妈找了一个房子，很合适的房子，然后我们就说哇，那房子好买了，那下一步我们要去，我们也可以找房子，然后春假在这以前我们有找牧师一下，我们有告诉牧师我们这个想法，牧师也没阻拦我们的计划，就说教会很需要同工但是他会为我们前面的路祷告，也要我们去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也有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不是寻求神的旨意，而是告诉神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去东岸，你为我们开路这样就好像路就开了，春假我们就去了New Jersey， 准备买房子，准备给孩子安排学校，然后去看教会，看环境，好像希望一切都成，可是到了那儿本来以为都可以安排的都不是很顺利学校也没有选定， 房子也没有买定，回到家以后就说再看，再继续找。可是我自己已经有一点怀疑这个决定了，我就在很挣扎，在考虑来考虑去，这个是搬家还是不搬家，留在这儿好还是那儿好，这是左右为难，左右为难，左右为难，就去问神，就去祷告，去祷告说我该搬家还是不搬家。有时候如果很清楚说该搬，那决定很好做，或者不搬，决定也可以做。这个可搬可不搬，就决定好像很难做。那神也没告诉我该搬不搬，但是神有告诉我，就说我做这一切决定里面有没有把神放在哪里，有没有把教会的事工放在哪里。我就意识到我跟艾君都是这儿同工，教会也需要人，有没有把这一切都放在里面我心里就很惭愧，我就知道我的决定应该是什么。可是这个搬家的决定已经做出去了，我孩子们已经跟老师朋友都讲了，已经我们要搬家，夏天要搬家了，孩子的嘴很快艾君也开始有跟朋友讲我们的房子要出卖了，那个教会弟兄姊妹陆陆续续也在问我们，你们要走了，你们什么时候搬呢？这个我母亲也在准备要搬家的计划，我哥哥也把房子都整修好，可是我这个时候是非常为难，怎么去说服家人说这个计划突然现在不搬家了。所以也就再回到神面前求神的帮助，求神来给我开这些路，打动家人的心。所以结果是先是跟我妈妈讲，她很接收，假如你不搬现在不搬然后是艾君有一次星期天他在侍琴的时候回来，很激动的跟我来分享说，今天他的侍奉他非常受感动，就感觉到圣灵这样在带动他，他这个一边侍琴一边有流泪，这个他是觉得他重新燃起了要服侍的热忱。我这个时候借机就跟他讲，我们好好来祷告该不该搬家。真的我们这一起同心真的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在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做的这样的决定都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这时候神让我们就很明确的看到我们要留在北区继续的服侍。真的是感谢神，我们过去一年多来这样看着这个教会的成立也看到神兴起这么多弟兄姊妹来服侍，我自己也学到这个不管我们生活还是侍奉还是工作，一切都要尊主为大，来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靠着自己去做这些计划。我们常常口中都说尊主为大，或者称主啊主，那就是主应该是主导我们一切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能做到，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也是感谢神那个给我们有这样机会来侍奉。这不是说这个教会离不开我们，事工缺不了我们，其实我们要搬家了，教会这样神的工作是不会停的，而是我们如果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失去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所以我很感谢神感谢神他让我们参与，也感谢神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谢谢大家。
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分享，一个教会的主席他要这样敞开心跟大家讲这些事情，这是不容易。但是当我们都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不止在我们同心服事的时候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是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从神那边得到喜乐，无比的喜乐。这个喜乐常常真的超过我们所祈求的。那从教会这一年多来，大家如果你看教会周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打祷告事项，有一个祷告事项从我们教会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我们知道是哪一条祷告事项，你们看一下，如果你有周报的话，大家知道我每个礼拜都有为熟燕姐妹祷告。熟燕姐妹当然感谢神，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她的状况有高有低，虽然她是肺癌的末期，但是在神的保守之下有一年多，但是从前一阵子开始呢，他的情况呢有往下的趋势啊。也感谢神，弟兄姐妹也愿意做用实际的行动，除了我们用祷告，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这个家庭。那如果神感动你，你愿意也愿意除了为他祷告去探访他以外，你愿意说你也愿意为他们家来预备饭食的话，可以跟胡云涛弟兄联络啊，你要站起来给大家知道的，大家可以找胡云涛弟兄。其实我刚才讲云涛弟兄就是帮我们负责主日周报，然后每次都在口袋里面翻着。
我想就是补充一点，这个我为什么找我，就是为了便于统一安排，因为太频繁也不好啊。我们是想统一安排，就至少两天有一次给他们送饭，或者去看望他，或者是陪他。如果你有时间或者有这个愿意的话，就是说统一安排啊。如果我这样有一个点，我们可以删了。
好，如果有愿意帮助的话，可以跟云涛弟兄把你的 email address 给他，他可以把一个 schedule 让你来 sign up。非常谢谢天天王他们小组这样的彼此的服侍，所以我们的服侍不是口头的服侍，常常我们需要摆上我们的行动。所以其实，在服侍当中怎么样？其实谁得到最大的喜乐？我们的服侍不一定很好，可能我们越服侍越糟。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同心的侍奉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只在这边建立教会，就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同心侍奉。一起来享受在神里面的喜乐，我们就一起请敬拜团队来带我们唱这一首歌。